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今天阳光明媚啊，外面也是刚下完雨，但是太阳也出来了啊。咱们聚会这环境也很漂亮。那么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眼睛都挺好，眼睛都挺亮啊？是不是？这是因为有光。不过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却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啊？有谁见过呀？没有人见过，只有神知道。因为是神创造的，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特殊的启示。在圣经第一页创世纪的一章二到五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神第一天的创造，从那以后就有了光，我们生活在了光明里啊。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古希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位哲学家，叫狄奥根尼。他在白天提着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里到处走，大家看见了都觉得挺奇怪，以为他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就问他，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诚实的人。当时的雅典经济繁荣，人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剧院、集市、运动场和妓院里头，人们都在追求权势、财富、享乐等等，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但是变得虚伪势利。所以狄奥根尼讽刺，其实人们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类的历史在不断的重复。其实今天我们生活的本质跟古希腊人是一样的。使徒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描述了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所过的那种罪恶黑暗的生活，以提醒他们追求现在新的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这段经文虽然是写给基督徒的，但是对于还没信耶稣的也一样适用，因为它描述的是基督徒在信主之前的状况。很多人不信耶稣，但觉得我不是坏人呢，或者说我就是谦虚，我没直接说自己是好人，但其实我是好人，我也没怎么做过坏事，相反还做了很多好事，道德上我比一些基督徒还要好。这段经文说的让人觉得很严厉，因为它并不是从属世的层面描写道德的原则，而是从神的角度，属灵的层面剖析人生命的本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世人的心思意念黑暗。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的上半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英文这个新国际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说 They are darken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昏昧是从希腊动词使什么黑暗翻译过来的，外邦人就是指当时的非基督徒。其实非基督徒并不全都是不自律、放浪形骸，生活一点道德标准都没有，但是既然有所谓典型的基督徒生活，那也就有所谓典型的非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两种生活都同时忠实于本身的原则，那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咱们中国人圈子现在很多人都用微信联系， 为了各种目的，大家建了很多微信群，有关于汽车买卖、维护保养的，有关于旅游、机票打折的，还有就是啊，专门娱乐的，共享玩笑、有趣的事，有同学群，有教会群，每个群基本都忠实于本群的主题，别的信息都会控制，群主负责管理，群众参与监督。我被邀请加入了一些群，这些群平时基本上我不访问，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有时候也发一些福音文章，如果发的不频繁，有些群也不管。但是有几个群，特别是纯娱乐版的群，我第一次发文章就被客气地警告了，他们不想因为信仰不同起冲突。大家谈吃喝玩乐都没问题，但是一提严肃的事情，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就马上如临大敌。几个月以前，有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些华人组织在咱们楼下这大厅开了一场庆新春的音乐会啊，这个是民族音乐会，之前免费供应披萨，结果来了几百人，这间教会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华人。那天晚上正好我们也在楼上查经，但是也只有十几个人。非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所思所想跟基督徒不同，他们更多的关注世界上的事儿，偶尔接触一下信仰问题，但是很难保持长久的热情。所以耶稣说，天堂的门是一道窄门，走天路的人少，在通往天路的道路上周围有很多诱惑，世界的东西吸引我们，我们的肉体有很多欲望，当我们看到美景打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停下来来欣赏一下，流连忘返，甚至去追求，从而偏离了道路。保罗说，不信耶稣的人心思意念黑暗，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我们的思想污秽不健康；第二，我们的精神空虚没有希望。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话很不高兴，但是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圣经的话开我的心。谈到人心的时候，圣经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叫箴言的23:7。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34-35也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人在不信主的时候，心里满是自私骄傲的各种罪恶的念头，并且还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就是信了耶稣的人有些时候也不可避免的要这么想。但是信耶稣的人呢，已经经历了悔改，悔改首先是心智的改变，认识到自己的罪，懊悔曾经的行为，决心回转，向着另一个全新的人生方向前进。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等整个观念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跟非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已经开始过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就像箴言所言，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保罗说，非基督徒有一颗虚妄的心，所以行事为人跟基督徒不一样。虚妄的意思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空虚的，达不到什么实质的目标。由于不认识神，非基督徒没法真正认识身边的世界，也没法真正的认识自己。我的家人朋友绝大部分都不认识主，我一直都找机会尽量给他们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早日的信主。回国的时候见面传福音，在这里也通过电话、微信鼓励他们跟神多亲近。去年夏天我回国，跟我家旁边的一间教会建立了关系，请教会的传道人、领袖来我家探访。我妈在他们带领之下决志信主了。我离开以后这段时间，教会经常去我家探访，去帮忙，并且借机向我爸传福音。 但是我爸态度很坚决，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我肯定不信。他心里刚硬，但是面对各种生活的问题却很软弱。他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打胰岛素，每天都要吃药。我妈有尿毒症，他要陪着我妈一周三回去医院透析。我爸总是担心将来的问题，心里充满了愁苦，并且以同样悲观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去年夏天，我妹妹生了个女儿，我妹妹很快就要产假结束上班了，在考虑请人照顾孩子的事儿。我妈帮着积极地想办法联系人，但是我爸却很烦恼，常常对那还不会讲话的孩子说：“孩子，你妈要上班了，你可怎么办呢？谁管你啊？”有位基督徒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主的人常常是六神无主，不接受耶稣的人心里常常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因为他们有一颗虚妄的心，心思意念黑暗。”上个月，我一个朋友的岳父去世了。这位老先生是中国的一位木材生物学家研究员，是有学问有成就的专家。以前他不是基督徒，很多人都给他传福音，他老伴儿就是个基督徒，给他传福音他坚决不信，心地刚硬。他觉得我是有知识的人，信耶稣是迷信。老阿姨一直为他迫切地祷告，神听了祷告，就在老先生离世的前几周感动他在医院里信主了。因为心思意念黑暗，非基督徒的想法是虚妄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知识的人，自己信的才是最新的思想，所以拒绝圣经。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黑暗之中，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里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前天晚上我们教会被邀请去墓地为老先生举行安葬礼，一路上我都坐在我朋友太太的车上，我们一直都在聊福音。他说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向你请教。我说可以，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我心里高兴啊，神让他给我当司机，主动地问我问题。原来回到他家去谈福音，他马上找借口就离开了啊，这回主动来问我了。他问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那么热心地让我爸信耶稣，但是却不太关心他是不是活的时间长呢？我就希望我爸能活的时间更长一点。我说那么多人都给你传过福音了，那你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说灵魂得永生呗。我说是啊，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拯救灵魂，因为信了耶稣，人肉体死亡了，灵魂会永远跟神在一起。无论我们活多长时间，就算是活200岁，早晚也得要死，所以追求永生才是最重要的。他说那现在的生活就不重要了吗？我告诉他，信耶稣也会让我们今世活得更丰盛更精彩更有意义。我跟他分享了我的经历和感受，也希望神借着这些开他的心。非基督徒因为他们的心思被黑暗所蒙蔽，看不见属灵的事，关心的是属世的事，需要神开启他们的心门，用真理的大光照亮他们的心眼，才能认识神。这需要我们基督徒坚持不懈地给他们传福音祷告，神借着我们的工作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与神同工。诗篇107篇10到14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这几节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世人生活在黑暗里。以弗所书4章19节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这里说我们在接受耶稣之后，良心，我们在接受耶稣之前良心丧尽，这么讲话叫人觉得实在是不中听，这是不是太极端了？每个人都有良知，就是非基督徒也一样会做好事。保罗这里谈的并不是人的价值、能力和成就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非基督徒也一样的追求崇高的道德和情操，这里否定的是不信的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人本身。基督教信仰所强调的是，一方面人如果离开神就变得虚妄和乖谬，另一方面在神的眼中以及在神建立关系以后，人是有价值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的信仰，除了我们认清自己堕落污秽的本相之外，也叫我们渴慕学习神，它让我们明白人需要的救赎是我们不配的，而与此同时也指出神认为我们是值得他去救赎的。所以只有正视我们悲惨的境况，我们才有得医治的盼望。其实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句话不是太负面，而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必须承认，在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生活虚妄，我们无知心硬，而且放纵自己的欲望，我们生活在黑暗中，并且与圣洁公义的神是隔绝的。特别是在信主之后，当我们越成长的时候，我们越明白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因为真实的人生是从神而来的。人的心思被追求满足自我欲望所扭曲，并且当我们越是追求那些属世和属肉体的欲望时，我们的心越得不到满足，越感到空虚没有方向。只有信耶稣，有了神的生命，跟神建立了关系，我们的心才会觉得充实，人生才会有方向，才会有意义。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喜欢旅游，我也是。大家探索过洞穴吗？我指的是那种又长又深的洞穴。我曾经跟朋友走过天然的岩洞，那是非常特别的经历。当时我们几个人在导游的带领之下进了岩洞，刚进岩洞，墙壁上有灯，走了一会儿，导游说前面有一段路没有灯了，而且一点亮光也没有，漆黑一片，大家要小心了。我们后边的人抓住前面人的衣服或者是背包，导游在最前面，进入了黑暗，那绝对是完全的黑暗，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我没伸手，手里都握着东西呢。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挪，脚蹭着地，岩洞里地面也不平，所以磕磕绊绊的在所难免。有人尖叫一声，有人狂笑一下，其实都是害怕。黑暗是世界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我们知道不会有事儿，但仍然担心在黑暗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黑暗带给人恐惧，我们走啊走啊，觉得走了很长时间，突然导游说话了，马上就能见到光了。我们拐了一个弯，前面出现了微弱的亮光，太好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看了眼表，原来在黑暗当中我们只走了两分多钟。两分钟让我们觉得那么长，因为是在黑暗中。圣经把耶稣比喻成光，把那些还没认识耶稣等待他拯救的灵魂比喻成生活在黑暗里的人。以赛亚书九章的二节六到七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告诉我们，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我们还没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当我们还没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保罗说，那时我们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句话希腊语是意思就把自己交给邪道，用贪婪从事各样的污秽。新汉译本翻译成就任凭自己淫乱放荡，贪得无厌的行各种污秽的事。当然这里也包括属灵上的淫乱。贪财与淫乱在圣经中常常是连在一起提到的两样大罪，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他们都是人普遍犯的罪。我们过着罪恶的生活，并且享受着罪中之乐。前天晚上我们去墓地举行安葬礼，准备开始唱的歌曲叫《奇恩典》。即使对基督教信仰不了解，很多人也知道这首歌。其实大量属世的电影电视作品也都使用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者叫约翰牛顿。约翰牛顿能够写出《奇恩典》，是因为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1725年，约翰牛顿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从事商业的船长，他妈妈是基督徒，在他小时候常常用圣经教导他，但是那时候他对圣经、对耶稣不感兴趣。从11岁开始，约翰牛顿就跟着父亲出海做生意。18岁的时候，他应征进入英国皇家海军，经常出海执行任务。在海上的生活使他染上了很多放荡的恶习啊，吃喝嫖赌，奸诈狡猾，道德日益堕落，并且因为罪恶而出名。他桀骜不驯，不服管教，常常违反命令，甚至被剥去上衣，在350名船员面前捆在柱子上被鞭打。后来他离开海军，从事贩卖非洲黑奴的生意。他对黑奴极为严苛，只把他们当成商品看待。他规定奴隶船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甲板下的每个角落都塞满黑奴。在黑暗狭小高度不到70厘米的空间里，250个黑奴手脚上都戴上镣铐，蜷缩着身体一个挨一个的挤在一起啊，空气浑浊，夹杂着那些粪便、汗臭和腐烂的食物的味道。从非洲到英国经过漫长的航程，1/4的奴隶因为霍乱、疾病、营养不良而死亡，然后被抛进冰冷的海水里。尽管约翰牛顿如此的败坏，但是神怜悯他，没有丢弃他。神知道他生活在黑暗当中，需要拯救。神不断差遣基督徒给他传福音，并且借着他的经历让他悔改。1748年3月，当约翰牛顿搭乘灰狗号商船返回英格兰的途中，一阵强烈的风暴袭击了灰狗号。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约翰牛顿向神呼求怜悯和拯救。在绝望中，他真心认罪悔改，神又一次从极难当中拯救了他。灰狗号不可思议地脱离了险境。在船停在港口维修的时候，约翰牛顿写下了《奇恩典》这首圣诗的第一段歌词。后来约翰牛顿研修神学，忠心侍奉神，再后来成为了一位全职的牧师，并且毕生致力于反对蓄奴制度。因着他的见证和影响，很多贩卖奴隶的商人不再从事这一毫无人性的买卖。后来奴隶贸易也终于被英国政府取缔了。在82岁离世之前，约翰牛顿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约翰牛顿，神职人员，曾是个不信神的人，放荡的人，是非洲奴隶的奴隶。因着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而被保守赦免，并被指派去传扬他曾长期致力毁坏的信仰。没有主耶稣的日子，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过着堕落的生活。我们祸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我们想要改变离开罪恶的生活，我们需要光明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希望，让我们看到目标。耶稣说，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为什么传福音要大家信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是救世主，只有耶稣才能带给我们光明，驱散黑暗，并且让我们能过上光明的生活。这几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没有耶稣，黑暗的尽头是绝境。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前面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讲过，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是灵性上的死人，人因为罪的缘故而与神的关系破裂，与神的生命隔绝，没有属神的生命。所以虽然还能够在这个世界正常的思考生活，但是灵性却是处于死亡的状态，无法领会神的事情。人的肉体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除了肉体，人还有灵魂，人需要灵性生活。如果人不接受耶稣，人的灵性就一直处于死亡状态，因此也就谈不上有灵性生活。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也要走向沉沦，也就是永远的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八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死在罪中的意思是因为罪的缘故一直处于死亡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从出生到死亡，灵性一直都是死亡的。这实在是太黑暗了，完全绝望，没有希望。我们已经够悲惨的了，我们心思意念黑暗，生活在黑暗里，我们受尽了痛苦和折磨，然后最终我们肉体死亡了，灵魂也要永死了。我们黑暗生活的尽头是永远的黑暗，毫无希望的绝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诗篇八十八篇一到七节，诗人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无底坑是幽禁邪恶势力的地方，类似于地狱，那里是墨黑的幽暗，与神隔绝，没有人想到那里去，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人到那里去。就像有一句话说，进了地狱的门，就把希望永远地留在了门外。前天晚上我们去墓地举行安葬礼，那里有很多墓碑，墓碑前面的泥土里就埋葬的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但他们已经变成了灰尘。我一个一个地走过那些墓碑，看到有很多是基督徒，因为墓碑上有证据，像你墓碑上有十字架的标记，或者刻着安息在基督里，耶稣是我的主，接基督接我回天家，圣经这样的话。每看到一个基督徒，我心里就说感谢主，如果不确定是基督徒，我就感到很失落。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太短暂了， 转眼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几乎谢顶了，两鬓斑白。将来我跟他们一样，也要被烧成灰埋在那里，后面也会有一块碑。但即使我知道将来的结局，我现在仍然很快乐，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当我脱离了这个黑暗的世界以后，就进入了光明中，我前面有永恒的希望。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常常想，如果不信耶稣，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我来说，我仍然生活在黑暗里，被死亡的恐惧折磨得夜不能寐，享受最终之乐，像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希望。在黑暗里，我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就这样一直往前走，到了尽头，那会是什么呢？没有耶稣，黑暗的尽头是什么呢？是绝境，是无边无际永远的黑暗。就是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知道黑暗的尽头是光明和希望。那么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延长黑暗的时间呢？为什么不尽早让黑暗结束呢？感谢神，耶稣基督就是结束黑暗的大光。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接受了耶稣，黑暗就结束了，我们开始了光明的生活。虽然黑暗的风暴仍然不时会袭来，但是主耶稣的大光能够驱散黑暗，再次带我们进入光明的旅途。美国的中文福音杂志《举目》登载了一位牧师的见证，题目叫《黑暗中的一缕光明》，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是如何靠着耶稣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感受。这位牧师叫崔永泉，1973年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农村，17岁读高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双目失明，去医院治疗了1年半也没有结果，只能辍学在家。正值青春年华，遭到这种打击，他感到生活黑暗，前途绝望。他身边有一些信耶稣的阿姨陆续给他传福音，有一次他们带他去教会聚会，正好那天牧师讲道是关于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使他见到了光明。这样崔永泉产生了强烈的感动，想试试信耶稣是不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没想到一试真的就信上了，3个月以后还接受了洗礼。后来他进入了盲人学校读书，再后来又到延边中医学院进修了5年，毕业后到上海一家医院工作，那份工作稳定，但是收入很低，不够支付他的生活费。于是他跟神祷告，希望能换工作，改善生活。当时南下打工的人很多，他就辞掉工作，到香港一家按摩院做了按摩师。那份工作收入很可观，半年之后他攒了不少钱。但是一旦富裕，他就开始骄傲，忘记了神的恩典，也很少去教会了，一心想着要赚更多的钱。又过了1年多，他赚的钱更多了，就开始炒股，结果又赚了一笔钱，于是就自己开了一家按摩院。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展宏图时，发生了意外。在租房子的时候，他被房东骗了，损失了一大笔钱。雪上加霜的是，管会计的这个管财务的这会计趁机卷走了剩下的所有资金，不辞而别了。这样他再次变得一无所有了。在极度痛苦和挣扎当中，他重新回到了主的身边，反省自己的罪。2001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上海，但是却迟迟找不到工作。不过这样他就有了很多空余的时间， 就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这使他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跟神的关系也更亲密了。神让他产生了像盲人传福音的感动，他迫切的祷告，希望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没想到就这个时候，他的眼睛莫名其妙的又疼了起来。他去一家医院看病，结果在那里接触到了很多盲人病友，啊，他就天天给他们传福音。他明白了，神把他带到医院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看病，也是为了传福音。靠着神的帮助，他福音的工作大有果效。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就有30多个盲人病人信主得救，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5个疗程很快结束了，他的视力有所恢复，但是也仅仅能够模糊地看到几尺远的那么远的地方。出院以后，他把这30多个盲人重新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盲人团契，定期开始聚会读经祷告。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固定的聚会点，他们就在马路边或者公园的亭子里聚会。天气要好还行，天气不好的时候，施工就非常艰难。但是神给了他们一颗火热的心，继续坚持聚会，不断追求。他们积极的传福音，神也把得救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加给他们。在侍奉的过程中，他深刻的体会到盲人们心里对真理的饥渴和需要。在一次祷告中，他看到异象，要他建立教会，牧养更多的盲人。他非常犹豫，觉得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过很好的神学装备，怎么侍奉呢？并且他当时已经结婚了，有老婆孩子，要是建教会，如何养家糊口呢？过了2个月，他的基督徒妻子鼓励他，既然神这样呼召你了，你就顺服神的带领吧，反正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神肯定会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这句话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辞掉了工作，先到神学院去读了3年的神学课程。读神学期间，他继续带领和牧养盲人团契。2年以后，团契发展到了60多个人，同时他的讲道和其他的神学训练也都有很大的进步，信心也在不断的飞跃。虽然生活拮据，家里经常连米和油都没有，但是他们一家靠着神的恩典却非常的喜乐，神也带领他们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他神学院毕业4个月以后，跟同工一起正式成立了教会，取名为光明教会，意思是教会就好像是黑暗中的明灯，把耶稣的真光带到更多盲人的生命中，让他们的人生从此不再黑暗。教会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到了2005年，固定聚会人数已经达到了80多个。他们租了一间居民小区里的房子聚会，但是牧养教会却充满了挑战。由于盲人群体长期的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很多人因为歧视心里都不健康，内心有很多苦读，加上读经不方便，对真理的理解和接受也比较慢。作为牧者，他常常受到弟兄姐妹的误解和伤害，越来越感到心灰意冷。他变得软弱，暂时停止了教会的牧养。他歇了1个月以后，有几个弟兄来找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重新建立了信心，又回到教会服侍。当他看到弟兄姐妹的灵命一天天成长变化时，内心大得安慰，也受到了更大的鼓励。随着服侍工作的深入，他自己的生命也不断地被更新，不断地成长，同时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源源不断地出现。有位弟兄原来是街头乞讨的流浪汉，在神的带领下后来成为了按摩院的老板。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先天性的白内障，在他们的祈求祷告之下，神把完全健康的孩子赐给他们。 在神各种方式的塑造下，会众的心里越来越健康，生命越来越有活力。逐渐的，这些盲人信徒都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们相信残疾人和正常人一样，都是神贵重的器皿，只有功用上的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世人面前，他们保持不卑不亢；在弟兄姐妹之间，他们彼此尊重和爱护。崔永泉牧师一家也学会更加信靠神，即使生活艰难，他们也很少开口向别人寻求帮助，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祷告。而满有怜悯的神也经常感动各个姐妹教会，主动地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崔牧师现在满有喜乐地走在与神同行的光明旅途当中。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借着耶稣基督，神用他的大爱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生命更新变化。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教会的主要目的和使命就是传扬基督耶稣的救恩，把光带给世界，驱散黑暗。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宣教士的心态，看到福音何尝的广大，勤做主公，容神一人。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就是世上的光，信靠你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你就是生命的粮，人如果吃着粮，就一定永远活着。感谢你谦卑虚己，降世为人，将救恩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你的都有永远的生命。愿我们都快快接受福音，归顺你，不但有永恒的盼望，也有今世丰盛精彩的生活。也求主让我们更能体会你的心意，凡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广传福音，使更多失丧的灵魂得救。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